安。君姐，我跟你讲，神真的就是要点你哦，因为礼拜二我来、分享之前，我心里就想，我上来之前本来想也再加点君姐一次，后来时间不够，结果刚 Amy 跑过来说，哎，Johnny，我可以再加点一个人吗？我说好啊，结果又是点君姐，所以神很想点他，听他分享。好，我们今天来看传道书第四章哈，我们之前看的蛮，从第一章看到今天到第四章。我之前前天看第二章的时候，我说到那边有42个我，第二章的时候好像是从引言结束之后，第二章进入到第二章之后，所罗门开始一直跟自己有一个默想，他一直问自己，他一直说我心里想，我就对自己说啊，就他一直对自己去默想一些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说，一个人如果只是一直在对自己说话，没有跟神说话。他其实会出问题的，他会陷入到一个困境里面的。到第三章，昨天那一章，所罗门王讲完自己的生命之后，到昨天的时候，他又开始想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他想完自己人生，想完的哲学之后，他就想时间的问题。那到了今天，他突然间从时间想完了，他就想另外一个东西。这个地方，我觉得第四章里面呢，有四个看哈。刚刚光明哥说他在传道书里面，看到了四个转念，对不对？然后光明哥说看到转念，他本来是很抗拒的。光明哥，我给你一条出路哈。这个转念在原文里面是看见哈，所以你可以说我看见了啊。所以他这个给你一个可以是不同的宗教用语啊。我看见，我说这一章里面他有四个看，他从思想自己跟自己一直不断对话，到思想好像是个事件的时间啊，世界的一些东西以后，他来看整个世界上的人的状况。我说这有四个看，这是分别在第一节我又转念，原文是我又看见，第四节我又见，第七节我又转念，这也是我又看见，然后到了第十节，到后面十五节这边我又见哈，所以他其实是有四个看见，他开始看外面的事情，他开始看人，他从开始就是从看自己，他开始来观察别人，他观察别人到后面，他引申了这个第四章的这些。这些思想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当他去观察世界上的人跟社会的状况的时候，他看到一些什么？虽然四个看见，四个不同的看见，但是我今天整体给他觉得，整体来看，人的一个同样都有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人都只看自己，人都只看自己。今天我给这章的标题叫做"有关系就不空虚"啊。难得我会生出这样子标题来，有一点点的押韵哈，有关系，谢谢，有关系就不空虚哈。好，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一切欺压代表所有的欺压，在有些原文里面他讲所有，一切代表各式各样的欺压。人，我们世界上是不是充满了蛮多欺压的事件？我们现在去打开新闻，是不是最近有很多新闻报道都是欺压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看，就像看这个，都看到一些很害人的社会新闻，好像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夸张的，怎么那么多欺压的事情在整个社会里面发生，是很可怕的。但是其实在我们周边就有很多欺压的事情发生。如果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其实蛮多的事情的。例如说，在家庭里面有没有欺压？在家族里面呢，其实我常常听到很多那种婆婆欺压媳妇啊，婆媳问题啊，当然也有媳妇欺压婆婆的，也是这样子的。我有听过很多是儿女欺压父母的。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原来在我们周围，在这整个现今的社会里面，其实根本就是充斥了这样子一个问题，人欺压人。人为什么会欺压别人呢？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刚说人只看自己，人只看自己的第一个出现的问题就是人会划定界限。人会划定界限，欺压的根源性的问题是我划定的界限。这个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会欺压你？我会欺压你代表我觉得我比你好。我会欺压你代表我跟你是不同类的人， 历史上很多的战争的发生是不是种族的问题？种族觉得这个种我的种族比你的种族好，所以我欺压你。很多的战争，很多族群中的纷争都来自同样一个原因，有一个界限划定的，好像我跟你是不同的。那我跟你不同，所以呢，我跟你不同，我划定的界限到了一个程度是，好像我是人，你不是人，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欺压对方，彼此欺压。那它就会引申出很多社会性的问题，像中国，我就常常是想一个东西，中国历史里面，大家看看好像改朝换代哦，许多的战争，可是我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是蛮奇怪的是，很多这个改朝换代里面都是同样的一群人，都是中国人。就是人与人之间，你如果今天说好像不同国家打来打去，这个你好像又就说啊，反正有不同国嘛，我们的皮肤不同。可是常常很多的战争是发生在同样的人群里面的。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仔细去想也蛮匪夷所思的。当然他们可能没有我们的圣经观点，认为我们全部都是从神所创造同一个人所出来的。如果你从这角度去看的话，原来世界上根本不分种族的，不管你皮肤颜色跟我一不一样，我跟你都是人。我没有跟你划定界限的。如果我欺压你，我其实就在欺压我的自己的肢体，因为我们原本的根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你会发现原来当你在彼此欺压的时候，其实都是彼此怎样自相残杀。所以从这点我就思想一个问题，人第一个问题是划定界限，所以彼此的欺压。我们说我们周围都有很多欺压的事情发生，那我们会不会欺压别人呢？欺压感觉听起来是蛮严重的哈，好像是应该是很严重的事情才是欺压别人。第一节的后半段说，欺压他们的有势力啊，这边好像仿佛在讲，就是说，好像例如说一些高官的很有权势的人会欺压那些没有弱势的人，对不对？可是我们会不会欺压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欺压别人哦。有的时候我们的欺压可能不是行为上，你可能只是一个言语，你也会欺压别人。被欺压的人这边说，看啊，受欺压的流泪，而且无人安慰。原来我们有的时候在无形之中，我们也会欺压别人。当我们欺压别人的时候，你会让别人流泪的。你有没有发现，曾经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可能你的某一些举止行为，可能让另外一个人流泪？大家有没有这经验？我本人是蛮多经验的哈。你会发现，原来你蛮有势力的，你的势力比你想象来的大啊！特别是对我儿女而言，我蛮有势力的，常常让他落泪；对我太太而言，我蛮有势力的。我们的势力都，我们都有势力的。不要以为我们不是高官达人，我们就没势力，我们都有势力的，所以我们都有可能欺压别人的。我们要透过这些，所罗门王他有一个好优点是他去观察，我们透过这个观察的东西，我们也来去反省我们是不是有做同样的问题。所以第一是我们有没有欺压别人，我们可能是举止态度上面有没有欺压别人，我们的话语上面有没有欺压别人。还有一种欺压是蛮吊诡的，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心要欺压你的，我没有心要欺压你，但是他成为了一种欺压，就无形中你成为欺压别人的那个人。举例是什么？例如说有一些事情上面，你可能只是你，他蛮吊诡是这样子的。例如说你跟一个人，你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哈，你其实觉得你是受害者，你觉得你是那个看啊受欺压的流泪的那一位。但是其实他也觉得看啊他是受欺压流泪的那一位。所以欺压他本身他已经超越了一个对错的问题。在这样子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面，他其实是双面的欺压的。两边都有可能在无形中成为了受害者。对方也成为你的受害者。还有一种欺压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不想，我们没有要想要欺压别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好像在讲一些事情的过程里面，这些话他传来传去的，本来是话的，传到后来就不像话了啊！就传来传去，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有一些人他很受伤，然后你真的有机会跟他沟通，他说因为你说了某些话，你会发现我从来没有讲过那句话。可是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谨慎，因为我自己在这上面常吃亏啦，吃过蛮多亏的。我曾经我觉得这种话的传是蛮可怕的，所以我们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传舌，我们要谨慎。我自己以前常常我记得在大学时代常常这种事情发生，就是 好像很多人在相处嘛，那你可能只是讲啊，那个人怎样怎样，你没有什么心意的，可他传出去之后，那个人永远不跟你当朋友了、哦、所以因为我们的话都 很有威力的，这个我们要不断的警惕自己，所以我们才不会欺压别人。欺压的来源是我跟你划定界限，我认为你跟我是不同国的人，你跟我是不同的人，甚至有的时候认为我比你好，这就是欺压的一个来源。所以这些人看自己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好，第二个现象是什么呢？是哦，对不起，第一刚刚讲这个划定界限，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说人看自己嘛，好，第一个是划定界限的问题，第二个是第二节到第三节，所罗门看了，但他说什么？他说第二节说，我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活着的活人。哈，听起来有没有蛮负面的，蛮消极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我观察，我所罗门是一个观察人的人，对不对？观察是好的。你有些人他是连观察都不观察的，你观察你就可以反思嘛，哈。所以所罗门是好的。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看了，我观察很多了，我看到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了。好，可是很多人就停在那里了，就说我看了，我观察了，但是我就停住了。这个就是这个会有第二个问题，所以我要引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不能只看自己，但是人也不能只看，停留在看而已。我看别人就看停住了，他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好像我前面说的，如果我停留在思想，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思想，它是不行的。我如果停留只观看别人也不行的，因为我看到最后我会觉得蛮消极的。我看到世界上发生蛮多问题的，我会觉得没有解决，没有方案，没有出路的。所以我越想越消极，消极到一个程度，所罗门说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也就是说死的比活的还好。我赞叹，甚至有一些原文里面是讲我宣告。我宣告死的比活的还好。你如果你因为观察到一个程度，你到这样子的光景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你对人生就会变得很消极，你甚至会进入到一个什么愤世嫉俗的光景里面去啊。所以这个是蛮危险的。圣经有说，因为不法的事多，人心就冷淡。如果我们看太多，只看太多，停留在看的话，我的冷心会冷淡的。你看到现在社会新闻，你的心会不会觉得蛮灰心的啊？看到最近很多那个性侵的东西，你会觉得哇乱七八糟，你会觉得世界台湾没救了，你会觉得没盼望的，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你只停留在这里。那到底要怎么做呢？他这边讲到说。第一节回到第一节，他说：“看哪、啊，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我们能不能够去安慰这些人呢？我看到了哈，我看到了。那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的。基督徒是要有行动的，基督徒不是好像只是停留在礼拜聚会里面的，是要往外出去，是要有行动的。当我愿意，不是只是停留在看而已。”我就会开始求，当我开始跟神求的时候，神会给我策略，神会给我智慧，我就可以带着这样子的智慧去安慰这些流泪的人，神就会透过我们给人出路。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看，所罗门的观察没错，可是他停留在看，他没有办法给人出路，他没有办法给人从神而来的解答，神而来的出路。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什么只看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以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的话是讲到，如果我只看自己的话，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会出现一个问题是，我所做的事情都是羡慕别人而做的。第四节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在原文里面，它的翻译应该是讲说，我之所以劳碌，我之所以灵巧的工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羡慕别人啊。所以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羡慕别人呢？因为别人有我没有，所以我看到别人有的我就会很想要有，甚至到一个程度我会觉得很不公平，你为什么有我没有啊？为什么伟霆可以去服侍青年人我不行？为什么伟霆在毕业前就已经有工作找他了，怎么这么好啊？我会不会羡慕他？你有可能羡慕他的。为什么我都快毕业了，我还是没有人来找我？所以说我们会羡慕别人的，因为你羡慕别人，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 你就会很想要自己也有，这个也还是在看自己，你一直在看自己有还是没有，看自己公平或是不公平。但是 很奇妙的是，原来我们做很多事情的动机都跟这个有关哦。嗯，我们读书有的时候是因为羡慕别人而读的，听起来有点奇怪，因为每个人都不想读书，对不对？可是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因为羡慕别人的，因为你觉得读书你可以很有成就，你可以怎样，对不对？有时候你工作，你的工作的动机是因为你羡慕别人，你羡慕别人，哇，他们工作里面得到的那个身份、地位、位分，赚到的钱。我们做的很多的动机其实是因为这样子的，因为我羡慕别人有的我没有，我也想要有。所以他其实是这样子的。那第五节第六节讲到一个，第五节说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然后第六节又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弩满了两把劳碌补风。原来当我羡慕别人的时候，他其实有两面的，他会带出两面的行为的。一个是消极面，消极面就是有点像第五节，就是我很羡慕别人，但是所以我什么都不想做，因为他有的我根本得不到，所以我就什么都不做，这是消极面的一种处理。另外一种处理是积极面的，他有的我也要，所以我拼了老命啊，拼了老命，我就是要得到他有的，这是积极面的。但是这两面都是有问题的，好像都是很偏激的。嗯，我们其实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刚讲到工作，我们讲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关系上呢，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羡慕的问题？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小孩子看爸爸妈妈，假如说你家里有弟兄姐妹，你会说，为什么爸爸比较爱哥哥？为什么爸爸比较爱妹妹？啊，你羡慕这个东西的。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两个层次的去处理，你就很消极，就说啊，你都爱他啦，你就是偏心，所以算了，我跟你没关系。这是一种。另外是爸爸你好爱他，我也要，所以有一些人是这种的哦，他拼命在家里百依百顺，不敢反抗，就是什么都听什么的，成为很乖很乖的人，为的要得到爸爸好像你在别人在兄弟姐妹身上有的爱。所以说人是很奇怪的，人一方面会羡慕，但所以你会又积极，但是你有可能也消极，但两个都是很偏差的。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我觉得这边讲的就是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就是我们要在里面找到一个平衡。它的整个来源，如果是出于羡慕，它本身的源头已经是错的了。这个东西还是回到，因为我只看到我自己，我看到我自己，我自己的需要啊。所以，我刚刚讲，我今天讲说，我觉得今天的标题是有关系就不空虚哈。因为很多这东西里面，你会发现，当你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完全失去了关系的那个层次。所以一切到最后，他都说都是空虚，都是空虚。我们继续看第三大点，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呈现出的就是这个没有关系呢，就会没有一个目标。第七节这边，第八节说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哈。这个人无子无兄，他一方面是指可能是肉体方面，就他可能真的没有亲生的兄弟姐妹，没有亲生的儿女，但他也可以是一个属里面的。这样，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如果只看自己，或者换个角度想，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光景呢？你可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测试哈，你把自己，然后你把自己现在生命的一切状态，你把所有跟人有关系的那一部分全部拿掉，你剩下什么？所以这边呈现出这个是一个一个反境跟反思。这个人说他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但他还是怎样劳碌不息，眼目不以钱财为主，到最后为主，他到最后才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了，到底是为谁呢？”所以他呈现出一个问题：没有子代表什么？没有传承。很多时候，如果我所做的东西是没有传承下去的，其实它会失去意义的，因为它停留在你自己。就像我刚刚讲，你如果把你跟人的关系全部砍断、砍断、砍断、砍断，那你所做的到底还有哪些东西不是空虚的？你所做的东西到底哪些还是有价值的？所以说有一个一方面的第一，他的第一个思想的角度就是传承的问题，就是子啊，这个是传承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以前我在职场，我会觉得我很忙很忙很忙，是为了家人。我以前在职场的时候，每天是工作到12点，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说，我礼拜我回家第一句话跟我老婆说，哎，老婆， 明天礼拜六礼拜天你选一天啊，选一天是我要陪你的，第二天我要进公司。我本来觉得我这么讲已经蛮好的，蛮扩大的，给他选一天的，但是我老婆为此蛮受伤的。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忙碌很多是为了别人，我为了给我的儿女更好的，我为了给家人更好的。但是真的吗？你所传承的是这个吗？你真的可以传承这些吗？到底我们可以传承一些什么事情？我们能够传承的是关系，我们能够传承的是品格，我们能够真的传承的是神给我们 的一切的祝福。我记得前一阵子我爸跟我讲一句话，让我有一些思想。他蛮语重心长的讲，点到一个东西，是他觉得他人生有一个遗憾。这个遗憾就是他觉得他好像工作了很多，可是他好像没办法把工作传承给我们，没办法把工作传承给他的儿女，甚至是我有儿子了嘛，给孙子，好像工作没办法传承下去。我知道他的这个想法，我也知道他的感觉，他这感觉是很真实的，因为他劳碌了一辈子，为的就是让家人更好。那他也不像好像劳碌之后这一段就成了空。但是我就跟我爸讲一件事情，爸，我跟你讲，你传承的是更重要的事情，你传承的是你给我们的生命，你如何来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了你。所以我们能够传承是些什么？如果我们无法传承，其实生命会变得空虚，会失去意义。所以从属灵方面也一样的，我们如果有家人的，我们可以去思想，我给我们儿女传承的是什么？我们有给他们把神的一切丰富传承给他们吗？好，第二个问题是传承这一面的关系，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如果没有同伴，代表他也是一个没有关系的。你如果没有同伴，一样的是没有目标的。没有传承是没有目标的，没有同伴也是没有目标的。刚刚很多人都分享这一段，对不对？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或者说两人同睡就暖和哈。第九节这一句话，我再讲一次。第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认同这句话请举手。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认同的请举手，每个人都举手了哈，你没有哈，很好，你还蛮诚实的。我们真的认同吗？淑美说我认同，但是我不想要啊，那这叫认同吗？我认同，我做不到是一回事，我认同我不想要，有点不太认同，没有了，开玩笑。我认同这句话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真的吗？这边
是你要两个人我认同
啊，
可是我自己并不想要。
对，因为是你想要两个人嘛，对不对？你是谁？是老师说要两个人。是，所以人蛮吊诡的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好像有道理，可是我们又没办法完全认同。有的时候认同，有的时候不认同。夫妻吵架的时候绝对不认同的啊！上帝，你创造这个女人干什么？我一个人比她好哈、啊，我一个人活着很好哈、啊。这件事情在我里面曾经昼夜思想过哈、啊。两个人比一个人好，真的吗？两个人真的比一个人好吗？对，这边讲的是什么？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两个东西。有的人只看到果效，果效的话，我们常常讲，两个人一起做，效果会不会比一个人好呢？应该是会的，一加一大于二，可是又不一定会哦，因为你关系不好，你做出来可能是一加一等于零，或者是负分的哈，所以说不一定，真的看什么？看关系，看关系。如果说两个人关系好的话呢，那两人同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果效可以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不只是讲这个，他还讲一个东西是劳碌同德，他在讲过程。原来这个美好的果效不是只是在终点而已，美好的果效是当我们两个人同行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就已经在同行的里面已经得到了那个美好的果效，这是很美的。刚刚大家讲到折兔子嘛，对不对？大家一起折兔子是不是得到美好的果效呢？因为我昨天竟然发现，哇，大家怎么那么开心啊，连青年人都进来一起折兔子了哈！要青年人折兔子，这个是我没想过的事情。 这个是蛮特别的，因为大家一起在同心合一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美好的，是开心的，所以重点是关系，而且重点是 我到底能不能看到这件事情，我能不能看到原来两个人一起是可以很好的，是神的应许的，是非常美好的。我就记得当时 J52 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们开始一个媒体宣传的一系列的东西嘛。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君杰啊，我啊，佩芬，然后还有卢奇，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其实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很喜欢并肩作战的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一起合作在一个目标上面，一个同心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是很棒的。你这个像我以前在职场做很久，离开职场之后，唯一记得就是我跟同伴在那边一起。昼夜在那边碰到问题，就是大家在那边想办法解决，但是边解决大家边那边互相聊天啊，互相抱怨啊，互相玩这样子，原来那个关系那真的是美好的，同德美好的果效。像跟君杰、跟佩芬、跟卢奇一起做，佩芬就讲一个事，他说：“哎，我们做这媒体，他觉得这感觉很好，我们四个人就彼此那边一直互相丢，而且你会发现真的一加一大于二。例如说我的。”文字的能力比较弱，君杰的文字超级强哈，所以52页里面所有的标题 logo 我们然后卢奇是做设计的，他图君杰有了字之后，卢奇就能够知道怎么设计，但是君杰的文字是我想不出来的，他的那些又有押韵啊，又有对比啊，哇，那个真的是蛮强的哈，所以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大家一起做那个真的是很喜乐的。所以同得美好的果效。那如果没有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第一是若是跌倒没有人扶起，跌倒代表一个是失败，但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层次也是代表什么，你在同行人在走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怎样犯罪。你如果跌倒，如果没有同伴跟你一起的话，有的人一旦陷到罪里面是很难自拔的，很难出来的。然后还有第三个是彼此的鼓励，所以这边讲到两人同睡就暖和。当我们一起同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人都是需要对方的鼓励的，因为我们都需要互相取暖，我们在面对事情，面对世界，面对人生，都会有灰心的状态，所以我们是很需要彼此来取暖的。还有最重要的第四点，这边讲到说有人攻胜独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边讲到一个是什么？这边讲的是保护。当我们在同行里面，当我们是两个人以上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是有保护的。这边讲有人攻胜，独身一人，一个人一定有人攻击你的，仇敌都在攻击，对吗？一定有人攻击的。你如果只是一个人，你是很难抵挡的。仇敌最怕的是什么？仇敌最怕的就是人合一，因为这边这是真理啊。当人合在一起的时候，仇敌打不了你的。但是当人是孤单的时候，你是很容易被打的。之前有一次我跟朱简牧师聊天，吃饭聊天，然后我们就在聊那个属灵征战。他就说一个东西，他说仇敌最怕的是什么？其实仇敌最怕就是教会合一。教会如果连结在一起，基督徒如果连结在一起的话，仇敌是最怕这件事情的，因为你得到的力量，你是可以绝对是战胜仇敌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懂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懂，但是当我发生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当我发生这个关系上的问题的时候，我很难就跳出来去想这个。哎呦，我要警醒，好像我跟某某人出了状况，这个东西不一定真的是我看到是表面的问题，可是背后可能是仇敌真的想攻击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跟你合一之后，我们太强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很难合一，你可以反向去思想一个东西是，好，假如我跟光明哥很难合一好了。我可以跳脱一个思想是，我去想，如果我跟他合一，我们会变成怎么样？如果我跟这个人可以合一的话，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改变？会不会我们两个一合一，整个教会不一样？会不会我们两个一合一，我们整个事工完全不一样？美好的果效。所以说，如果我们只看自己的话，人只看自己，其实就会陷入到整个的问题里面。我们要回到这边，就是说要有关系，而且是一个美好的关系。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根本性的问题。仇敌最怕人合一，仇敌打最凶的也是这个，他会打你跟同伴之间的合一，他会打你家庭里面的合一。有没有发现家庭很难合一的？ 我儿子跟女儿天天不合一，天天吵架，真的是吵到爆炸，吵到一个程度是爸爸就骂他们，然后爸爸就跟他们不合一了，这真的是很夸张的。可是如果他们兄弟姐妹一合一哦，哇，爸爸真的不得了，爸爸妈妈就轻松了，我们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他们一不合一，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耗在跟他们耗这个不合一的事情，就是解释说啊，妹妹这样子就说不是为了这个啦，啊，哥哥这样做，哥哥是爱你的啦，哇，搞来搞去，每天晚上吃饭就会搞这个东西，没时间搞其他事情。仇敌最会打这个，不管在家庭，不管在教会，不管在社会，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最后一个大点是13到16节，这个东西是。国也会无法合一，人如果看自己国是无法合一的。这边讲到一个，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几节，这边讲一个智慧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接纳的愚昧王，好像是对，假如说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国民好像会觉得说这个年老的王已经不 OK 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求，结果有一个很好的少年来了取代了。可是呢，到第十六节说什么？他所自己的众人就是他百姓多得无数，可是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个有没有像我们台湾的状况？有没有像我们政治的状况？原来人只看自己，到最后一个问题是，我都没有在家庭里合一，国怎么可能合一呢？你有再好的君王，再好的领袖，你也没办法合一的。在每个城市都是这样子。你的职场，你觉得你的老板，这个老板实在是实在是瞎眼的主啊，你把他拿走吧，然后来一个很好的，可是过了没多久你也觉得他不是那么好的所以所有就是说如果人自己无法，人都只看自己的需要，或者觉得你我要的是这样子的，你不是这样子的，那到最后还是成为一场空最后还是回到这样子的，因为再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所以今天我整张我说我给那标题叫做有关系就不空虚，整个的关键里面，人为什么会觉得空虚，人生为什么到最后很多努力的事情都成为劳苦，成为虚空，因为没有关系，所建筑在的我们建筑的不建筑在一个关系的上面，到最后它可能是事工，到最后它可能都是没有传承，到最后它只是扑风捉影而已。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合一到底简不简单？我以前觉得合一应该不困难，我以前蛮这样想的，我觉得我个人是一个不太喜欢跟人家吵架的人，所以我觉得合一不会太难。可是我后来发现合一很难，因为每个人都很爱看自己，我只要一看自己，这一切都没救了如果我只看自己，这一切都会变得很困难，不是没救，是变得很困难。所以我就在思想第二个问题是合一很难，因为很难，你一定要付上代价，对不对？如果你要这个的话，那合一值得你付上多少代价呢？合一值得我们付上多少代价呢？这是我昨天的问题。今天早上我看完这一篇，我突然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合一值得付上一切代价，因为没有合一，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没有合一，你已经付上很大的代价，做了很多事情都还是虚空。然后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突然间对神的创造是觉得，实在神你太厉害，三一真神，我突然觉得对三一是一个非常有，突然觉得很重要的，好像是说你们觉得合一很难吗？神说我合给你看，三位合一的真神，代价很大吗？耶稣说我为了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人使人与父神和好。而且不只是使我与父神和好，是与所有的人与父神和好。那我可以接受神的眼光吗？我可以接受合一吗？耶稣为了众人合一而死，耶稣为了我与父神合一而死，他也为了我们彼此的合一而死。所以神的恩典是很大的，我们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恩典？合一很难，但是我相信如果我肯，我愿意，我往这个方向去想，我往这方向去调，我往这方向去抓的时候，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的，因为是神自己要做成的，不是我们。 Amen。 所罗门今天整章有三种不同的角度，人会一直看自己的，人看自己就会造成很多关系上的问题。所罗门开始观察人，所以所罗门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看人，他看到很多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帮助人。 那但是我们也要站在神的角度看这一切的。当合一最难的就是我常常站在我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如果我看神的眼光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神你给我们莫大的应许，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同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这是神的应许，愿这个成为我们今天今天神给我们话语上的帮助。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今天有走到吗？敏慧，因为牧师不在，敏慧老师，麻烦你帮他们一下。